感谢主，2024年的第二个主日啊，就能够来到奥城国与华人基督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这一位神。新年新气象啊，新年呢新的篇章，我们从这个主日开始呢，要来一起学习旧约的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呢是历史书里面的一卷很重要的啊这个经文。撒母耳记呢分为上下啊，本来呢在原本的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呢是一卷书啊。这卷书呢所记述的啊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啊。那大家如果熟悉圣经呢，知道撒母耳记里面呢主要讲了三个人物啊，围绕着三个人物。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啊这个先知撒母耳，第1章到第7章。大约这样的7章的篇幅呢，是讲先知撒母耳的事情。然后呢，从第8章到第15章呢，讲的是所立的君王扫罗的事情。那从16章以后啊，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以及撒母耳记下呢，是讲大卫的这个事情啊。围绕着这三个主要的人物来展开这一段的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啊。这一段的历史呢，让我们呢。学习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学习其他经文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很重要。那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轮廓啊，我们需要不仅仅看到这个树木，更应该看到这个森林。这个历史有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亚伯拉罕这个人呢，他所代表的这个一家的事情。主要记述在创世纪的11章以后啊，整个的创世纪里面说以色列这一家庭里面的这一个故事。那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叫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核心呢，在于应许。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说我将来呢要使你的子子孙孙呢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的多。是应许之约。那以色列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出埃及记啊，一直呢到我们前面我看到的路德记这一段呢，可以说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这个家族呢，在神的祝福之下，已经成了一个民族啊。在这个民族的历史呢，其中呢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摩西。那摩西呢，也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跟以色列的百姓立的约，叫摩西之约。那摩西之约的特点或者说关键所在是什么呢？是律法，因为神借着摩西呢，给自己的百姓设立的律法。这个律法要让以色列人呢有神百姓的样式，就好像神造亚当的时候有神的形象，在万国的面前呢来彰显耶和华的荣耀。这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撒母耳记开始。到列王记到后面几部的书卷，所说的是以色列人的从一家到一族发展到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度啊，在这样一个国度的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那这个国度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呢，当然就是大卫王啊。大卫王呢，相应的神也跟大卫或者说借着大卫跟以色列人立一个约，叫大卫之约。那大卫之约呢？它核心的重点在哪里呢？是在于一种永恒之约，因为大卫作为一个君王啊，他呢，他的后代会接续他。神在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非常重要的内容说，要跟大卫立约，使他的后代呢坐在大卫这个君王的宝座上，能够呢延续这样的一个国度，延续这样一个王位。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书第三个阶段，就是大卫之约也好，或者这个国度的历史也好，里面有个很关键的概念，叫做君王，叫做君王。刚才我们的诗歌里面也提到，我们的耶和华，或者说我们今天信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他是我们的君王。那相对应的，在前面的两段里面，在亚伯拉罕的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先知的概念，在摩西之约里面呢，有一个祭司的概念， 那我们在新约里面知道，这一切呢，是为了预备我们，让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来认识我们真正的这位最终的先知、最终的大祭司、最终的君王，就是我们今天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啊，这是整个圣经旧约的一个轮廓，大家呢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把握啊，看到这个轮廓，看到森林，然后呢，我们到森林里面去考察这些的树木，去看神要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那撒母耳记呢是历史书第三个部分的第一卷书。那我们今天开始讲撒母耳记上啊，讲撒母耳记的第一章。那需要呢有一个上文下理的了解，就是上下文。很关键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撒母耳记那个时代。比如说，神要立这样的一个先知，使这样的一个先知撒母耳作为一个 king maker， 啊，他将来呢要高立扫罗，要高立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那这个撒母耳的出生很重要，他前面的历史背景也很重要。那撒母耳记前面的历史背景呢，就是士师记时代所记述的。那大家如果记着士师记啊，包括路德记这两部书卷呢，知道以色列人呢在被栽植到这个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以后呢，他们呢就陷入到一种怪圈里面。神呢本来借着摩西给他们律法，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可是以色列人呢没有听神的，神特别的告诉他们要把当地的迦南人赶除净尽，不要跟他们通婚。可是以色列人去了以后呢，就开始跟当地的人通婚，通婚以后呢，就跟当地的人去拜假神拜偶像，就离弃耶和华神。那神因着恩典呢，不愿舍弃自己所拣选的长子儿女，就兴起外邦的这些人呢来击打以色列，使以色列呢现在窘境当中，现在痛苦当中，是他们多年被外邦的这个仇敌所压制。那么他们在痛苦当中呢转离这些偶像，转向耶和华，回来求耶和华神。他们求的时候，呼求的时候呢，神就为他们立，好像没电了。神呢就为他们立这个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那神拯救了以色列的百姓之后呢，他们就能够享受，比如说10年、20年、40年这样的太平。可是士师记里面的怪圈呢，就是他们享受了这个太平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重新这样的一个循环，也就是他们又去通婚跟外邦人，又去拜假神，又去离弃耶和华神又去呢悖逆神，以至于呢现在罪里面被神所击打，然后他们再呼求神，神再为他们兴起士师，这样的一个循环有很多次。我们在士师记里面读到至少有12个士师这样的故事，以至于到士师记的最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已经败落，特别在属灵上呢败落的极其严重，以至于在属灵上败落以后，他们道德败落，他们道德败落以后呢，经济败落，政治败落，武力也败落，好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上许多的国家一样。信仰上败落以后呢，道德就开始败落，道德败落以后呢，这个社会、这个经济各个方面的政治最后呢军事也都是败落的。最后的一种结局在士师记结尾的时候谈到便雅悯支派的事情，以至于便雅悯支派差一点呢这整个支派呢被剪除他们已经变成了像外邦人一样，像索多玛、俄摩拉人一样的邪恶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就来到撒母耳记，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以色列人怎么样？自己是任意而行，每个人呢是每个人的君王，好像我们今天讲民主，每个人呢都是主。每个人呢就任意而行，这就预备呢从撒母耳记开始要讲这个君王的事情。前面他们没有君王，那撒母耳记开始呢 要预备有这个君王，所以呢，有君王呢，有国度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的。那我们看，士师记前面所预备的这样的一种背景，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个怪圈里面螺旋的向下败落这样的一种情况，有很深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的出路在哪里？好像呢。撒母耳记就要告诉我们说，要有一个君王，要有一个君王呢来掌管以色列的百姓，以至于呢他们能够顺服神啊，能够顺服神。那撒母耳记的一开始呢就讲这个先知撒母耳，撒母耳我刚才讲是 king maker，那神呢要借着撒母耳来高立这个君王。我们今天在世俗的世界里面也知道啊，如果某个人呢想做君王啊。他不能自己随便把自己立为君王的，我们在历史里面古今中外啊，说这个君王呢是神啊，是有一个神圣的这种来源的。比如我们中国呢有一个玉玺啊，得了玉玺呢，就说明这个天子啊，神所选的或者天所选的啊，这个天给这个君主一个权柄。那我们看撒母耳记里面也是这样，无论是扫罗还是大卫，他们要做这个君主，要得这个国权的，不是说大家简单的选一下谁来做这个君主，而是神所定的，神所定的，神给这个撒母耳权柄，借着这个先知撒母耳呢来高立这个君王。那撒母耳作为先知，我们知道先知呢是从神来的。代表神说话的，代表神的，所以他可以代表神呢，来高立以色列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君王。那第一章呢，就讲这个撒母耳的出生。我们看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先知，并不是每一个先知呢，都详细的来记述他出生的这个事情。那撒母耳呢，却记述了他出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很显然也是要告诉我们，撒母耳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这个故事呢，基本上20节，或者说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读第一章的21节以后啊，这样的几个部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不生孩子。撒母耳的父亲呢，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呢每年都去耶和华殿里面，当时还没有圣殿。他的耶和华的帐幕并没有在耶路撒冷，而是在示罗这个地方。那以色列人按照神所要求的，一年3次呢，要去这个地方耶和华的面前敬拜神。那撒母耳的父亲是一个敬虔的人，就带着全家，包括他的2个妻子，上到示拿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那他两个孩子呢，他两个妻子呢，一个是毕尼拿，一个是哈拿。说毕尼拿呢有儿女，有儿也有女，哈拿呢，是没有儿女的，不生育的。这里面很清楚的说，第5节、第6节2次重复说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不是简单的说这个妇人呢有什么生理的问题，很特别的指出是耶和华神呢不使哈拿生育。那在这样一种情况里面。如果她只是唯一的一个妻子呢，还好，她有另外一个，她丈夫有另外一个妻子，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时候，那这个哈拿呢就很痛苦，因为她的对头啊，她丈夫的另一个妻子毕尼拿呢有儿有女，特别是上到示罗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领受神祝福的时候。这个祭肉分给他们的时候，这个祭肉所代表的是献给神，那神的祝福在给他们的时候。这个祭肉呢，分给毕尼拿，也分给毕尼拿的儿女。那毕尼拿这个时候呢，就激动哈拿。他怎么激动？他怎么说呢？圣经没有说，但基本的意思是说：你看，神不喜悦你，神不使你生育，神喜悦我，神使我生育。在古代的时候，不要说古代，就是我们20世纪之前的时候，妇人生孩子，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我自己呢有感受的，我是70后，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说 中国还要求这个一胎的政策啊。我的母亲生了五个姐姐，她没有儿子，即使她有女儿，在家里面也受歧视，也受逼迫，正像这个哈拿的待遇一样。我的父亲有两个哥哥，有两个大伯。我的两个大伯呢，他们都有儿有女。可是我的妈妈呢，生女儿一个接一个。我的奶奶很生气，又生一个女儿的时候，就是又生了一个丫头片子。这个丫头片子有什么用呢？你要有儿子才行啊，儿子才是你家里面的顶梁柱，才是你家里面传宗接代的这一个人。不仅仅我是我的奶奶，我的大伯的妻子就是我的大娘，她呢，就像这个毕尼拿一样激动我的妈妈。我小的时候经常听我的妈妈说，我的大娘呢，经常啊，那个时候我估计他们也就是二三十岁的年纪啊，生很多的儿女，嘲笑我的妈妈啊，用这样一句话，我的妈妈经常跟我叨念，我小的时候，所以我到如今都记得，她说：“缺拉什儿，包拉什地儿。”缺拉什儿，包拉什地儿。我们在座可能有东北的弟兄姊妹，也许能听明白啊。缺的、残疾的，那也是儿子啊，你没有儿子。那个地呀、很贫穷，让我有一块呢，我也是有财产，没有。你没有儿子啊，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今天二十一世纪，我们看到世上很不一样啊，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养儿女，这是一个问题啊。可是在以前的时候，在圣经的时候，至少不是这样的。妇人呢，你最主要的职责是生孩子，特别生儿子。我们看那个宫廷剧里面啊，你如果生一个儿子，你的身份完全就不一样。不生儿子，你没有孩子，抬不起头来。所以我们看哈拿呀，在耶和华的面前呢，就痛痛的哭泣。这个经文第二段说到他们在示拿吃喝完了，很可能哈拿呢并没有吃，她吃不下的，即使她的丈夫给她双份的鸡肉，即使她丈夫安慰她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她吃不下。她在耶和华的面前，别人吃喝完了可以离开，她要在耶和华的面前祷告，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他这个祈祷好像我们今天也祷告啊，但他这个祷告很特别的说，许愿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祷告啊，我们也经常有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也有不孕不孕的时候，我们也有啊，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有呢，可能生病的时候，我们也有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也有解不开的矛盾的时候，我们求神，我们可能也会痛痛的求啊，流泪祷告的祈求，金石的求。但像哈拿这样许愿呢，好像我们不经常有啊。在旧约里面，许愿呢是神允许的。我们今天看许愿好像是跟神讲条件啊，你要是答应我，我就怎么样啊。旧约里面呢是可以来许愿的啊，我们可以许愿。他说呢，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他所许的愿是什么呢？说你若给我一个儿子的话呢，我就使这个儿子呀终身归于耶和华，并且再下一句来说明这个事情，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我们熟悉旧约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是民数记第六章里面所说的拿细耳人的规矩。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立位这个支派是单单的归于耶和华的，在耶和华的面前做祭司来服侍神的，其余的支派呢可以做各种的工作，好像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做世上的工作。但是如果在其他的支派里面有某些人不是立位人，也愿意把自己单单的献给耶和华，就有这样的条例，在民数记的第六章说拿细耳人的条例。拿细耳呢就是 归给耶和华的意思，要把自己归给耶和华。那我们看到那个规矩里面呢，有几个简单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要留这个头发，不剪头发；还有呢是清酒、浓酒都不喝；还有呢是这个日期满足之后呢，可以还俗。啊，这个至少有三个方面哈。拿细人的这个规矩，首先我们说这个头发，为什么留这个头发不剪呢？不用剃头机掏剪呢？这个呢有一定的象征的意义，说呢这个头发是父母所赐，或者说生命是神所给的。这个头发呢，好像能够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能够不断绝的一个关系。那不喝清酒浓酒是什么意思呢？神允许我们，或者在旧约的时代允许。这个酒呢，是人生的享受，啊，美酒好像人生的美好一样。那他呢，不享受这个人生的美好，他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给神。那这个拿西尔人呢，他是俗人，他呢要归给耶和华啊，成为圣洁的。那有一个期限，可以呢，说你许愿到一定时候呢还俗。可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哈拿呀，撒母耳的母亲呢，她许的这个愿说，你若给我一个儿子，我就让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终身都不剪头，终身都不喝清酒浓酒，终身呢完完全全的归给耶和华。这是哈拿的祷告。哈拿的祷告我们看到里面很清楚，他很明白，他并没有说耶和华神呢，你给我儿女啊，耶和华神，你给我三个儿子，因为我的对头有三个。他说我要一个，并且是一个儿子啊，很清楚。他这个祷告里面感情因素很强啊，他痛痛的去求你垂顾啊，看听我的这种痛苦。他这里面的意志呢也很强，说你若给我这个儿子，我保证，我应许，我发誓，我许愿，使我的儿子终身的归于耶和华。这个祷告很有力量。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来学习这个祷告里面，我们怎么样的来效仿这样的祷告。那当这个哈拿这样的切切祷告啊，寻求神的时候呢，他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当时的这个祭司啊，就是大祭司啊，以利，他坐在这个殿的门框旁边，因为以利当时年纪老迈，有80多岁了，他眼目的昏花，看不太清楚，只看到这样一个妇人站在那个地方，这个直动嘴，唇不出声音。他以为呢，这些以色列人敬拜了神以后啊，他们可以享受神给他们的这个祝福，包括鸡肉啊，包括清酒浓酒啊，他以为他喝醉了，啊，一种癫狂的状态，啊，醉的状态。这个完全外在看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一个醉的状态，痴迷的状态。那他就责备哈拿说，你不当呢喝酒，不应该呢醉到这个时候。那哈拿的回答说呢，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喝酒，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这四个字所说的我们仔细去想，倾心吐意。你是不是可以想一想，你在什么时候在神的面前能够倾心吐意，把自己的那种痛苦，自己一肚子的苦水，在神的面前，不是人的面前，完全的倾倒出来啊，是倾心吐意。我们可以想见哈拿这个时候啊，那种状态啊，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倾倒在耶和华的面前，没有任何的遮拦，没有任何的说我不好意思讲，我不好意思说，把我一切的怨恨也好，把我一切的需求也好，把我一切的想望也好，把我一切的这种许愿呢、决心呢，放在耶和华的面前，倾心吐意。当这个祭司以利看到这一个妇人表面上好像是痴狂了，好像是喝醉了，但他自己说呢，他很愁苦，他在倾心吐意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倾心吐意，还是例行公事？倾心吐意 是很深入的、很深刻的一种祷告。那以利就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他听到这个祭司以利的话，他就平安了，因为祭司呢是代表神的，向他呢说恩言的。发这个恩言的，让他可以平平安的去，甚至这个祭司呢替他祷告说愿这个以色列的神允准你所求的。他听到祭司的这个话，心里面有平安。我们祷告的时候，多久的时候有这样的平安呢？当我们祷告了很久，当我们倾心吐意的时候，当我们痛哭流涕的时候，在祷告了许久之后，有没有那样一种释然，把这个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家、自己的身体都仰望交托给主之后，有那种平安，可以呢不再带愁容，可以呢把这个饭吃到肚子里去，可以睡得着觉了我们有没有那样的祷告属灵的经历啊？那这个哈拿呢有这样的经历，感谢神这个耶和华的祭司听到了他，耶和华也听到了他的祷告。那十九节往下呢，他们第二天呢结束了这个敬拜，他们要回到家里面回到这个拉玛索菲。那回到家以后呢，她丈夫跟她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前面说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地方说耶和华呢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正像哈拿所祈求的，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神听见的意思。然后呢，还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每一次他提到撒母耳，每一次招呼撒母耳，他可都可以想到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思是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前的时候，我的对头啊攻击我，激怒我，在嘲讽我，说耶和华不喜悦我，我的丈夫爱我也没有用。现在，耶和华给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是我的山寨。当他呼喊撒母耳他的这个儿子的时候，他可以很开心。耶和华爱我，他眷顾我，他怜悯我，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旌旗。在我的仇敌面前，耶和华要高举我。所以这个结局是非常美好的。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神应允，神赐给他一个儿子。那后面的一段呢，我们也看到，一开始呢，这个孩子小，没有断奶的时候，他留这个孩子在家里面。后来呢，他断奶了，大约2岁之前，可能断奶了，他就带这个孩子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到示拿去，把这个儿子呢，奉献给耶和华，让他的儿子终身的做耶和华的仆人，完完全全的归给这个耶和华。我们看这个故事有个美好的结局。那后面呢，当然要讲撒母耳的工作，撒母耳怎样的高立君王怎么样的来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祭司，甚至是作为一个士师来管理以色列的百姓。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啊，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每读一段经文呢，有很多的时候这个经文里面会有那么一两节经文，会有一两个地方很突出的。大家想一想，这一段经文里面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我想最突出的应该是他祷告的时候所说的，他祷告的时候许的那个愿，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他为什么这么祷告呢？他为什么这么许愿呢？你跟我也很多的时候祷告，你跟我可能也可以许愿，说主，如果你帮助我治我这个病，那我呢要给教会奉献多少的钱，那我呢要把我自己的工作放下来服侍耶和华。那这个呢好像我们通常能够想得到，可是这 在这个故事里面，哈拿他所许的愿是说，你若给我一个儿子，我就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个终身归于耶和华呀，里面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这个动词归于，归给神，是谁的呢？就归给神，那归给耶和华，使他呢做耶和华的仆人，使他做耶和华的产业，归给耶和华。第二呢，归给的对象耶和华啊，这个好像很简单啊，归给当然是耶和华，但是你要想。在士师记的时代，在撒母耳那个时代，他之前的那个时代，以色列的人不是简单的归向耶和华，他们有的时候是归向假神、归向偶像的，把自己的钱，把自己的奉献送到庙里去的，送到那个其他的宗教的庙里面去的。那还有呢，就是终身，特别这个终身这个词很重要啊，他说要终身归于耶和华神。不仅仅是简单的要让他的儿子去服侍耶和华，而且要终身的归于耶和华。为什么这样的许愿呢？我们可以想，哈拿的问题在什么？哈拿的问题是没有孩子，没有儿子呢，来接续他啊，来做，来接续他，来承受他的产业。我们说儿子啊，或者说孩子、儿女呢，在我们的生命里之所以重要呢？是因为它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它可以延续我们的基因呢，可以承受我们的产业呀，可以继承我们的遗志啊，它可以延续。那如果没有孩子呢？你这个家族也好，你这个产业也好，你的这个理想抱负也好，你的这个买卖也好，可能就没有办法维系啊。你可能很发达，像。亚伯拉罕一开始没有儿子的时候跟神说，你给我这么多产业，我没有儿子啊，将来承受这个产业的难道是我的仆人呢？他哈拿的问题呢是没有儿子，这个生命无以为继，这个生命的问题，是他生命没有办法延续下去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说我们有生命，我们也有儿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可以永远的流传下去？你知道，从古至今，世上有很多的人，了不起的人，像秦始皇，他得了天下怎么样？他是不是很开心呢？他很开心，但是他说有一天我要死，所以我要寻求永生。你像埃及的法老，是不是也很了不起？古代的文明了不起，他说我有了金字塔。为的是要让我有一天能复活。大家如果在网上可能看到今天这个时代，知道很多的那些超级的富豪啊，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要研究基因的工程，研究人怎么样的换器官呢？怎么样的用脊髓干细胞啊？怎么样的来延续他们的生命？大家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考察一下，会知道很多的富豪啊，很多的国家都在研究基因工程，看看人怎么样的长生不老。或者能够活得更久，这个生命的延续呀，是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说，神一开始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人是可以永远活着的。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永远活着，这个根源呢，是罪。一开始就告诉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新约里面说罪的工价是死，这个死呢就断绝了你的一切念想。也许你说我有儿子，那你儿子有没有儿子呢？你孙子有没有孙子呢？你怎么能够确保你的生命能够永远的延续下去？那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士师记的时代有一个螺旋的怪圈，他们呢没有君王，个人任意而行，爹犯在这个罪里面啊，然后呢被那个对头所击打。我们看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这个故事啊，好像是当时以色列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好像发生在一个了不起眼的一个妇人身上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展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将来的这个生命未来是怎么样的延续的。 我们当然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刚才诗歌所唱到的，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但有很多世上的人并不知道。我的明天会怎样呢？我的生命今天很健康，明天会不会有一个很严重的 terminal 的疾病呢？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这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呀，她没有儿子，她个人里面生活里面的问题，所以她要求耶和华给她一个儿子，延续她的生命。那她也知道。这个生命的源泉是在耶和华那里，他也知道这个生命是属于耶和华的，他也知道如果要想要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能够好好的活着，他需要依靠耶和华。也许今天我们也像哈娜一样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疾病，再给我20年，我来服侍你。”可是20年之后呢？也许哈娜可以求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会不会？早年的就夭折呢？他怎么能够确保这样的一个宝贝、这样的一个生命啊、这样的一个遗传啊、基因能够遗传下去？他说：“我要使他终身的归于耶和华。”这好像是哈拿在整个自己的生命里面所意识到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我们不知道哈拿以前是经历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耶和华不使他生育？但是以色列民族在士师记的时代，他们之所以有便雅悯那个支派，好像完全的断绝啊，有那个以色列支派很多的啊，我们看路德记里面也好，看到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也好，知道他们怎么延续，他们问题出在哪里，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完全全的归给耶和华，他可能今天归给耶和华。啊，今天很太平，就信靠耶和华；明天太平了久了，就去拜偶像。他们可能是三心二意，既拜耶和华，也拜巴利，也拜亚斯他录。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今天世上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也信耶和华，那我也信菩萨，都是好的吗？啊，三心二意，不恒久的。去敬拜侍奉耶和华，这是他们的问题。那所以整个撒母耳记后面说到要有一个君王来确保他们能够恒久，他们的这个国运也好，这个家族的血脉能够延续也好，能够恒久。这个故事呢，只是在哈拿个人的身上，撒母耳个人的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我们所有在亚当夏娃里面的世上的人呢，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整个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从始至终说，神本来呢，给我们生命，给亚当夏娃生命，使他们有一个美好的乐园，在那里生活，可以永远的享受神的祝福。他们却没有听神的话，他们却背弃了神跟亚当所立的约。神说，这个园子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那个是单单的流出来的，你们不能吃。他们却违背了神的话，可以说是违背了那个约定，以至于呢，他们的生命无以为继。我们直到今天看到所有的像亚当一样的男子，要努力的工作啊，要养家糊口，为的是要找一个工作呀，有一个家产呢。养育儿女呀，啊，这个妇人呢要生孩子，要生孩子也很痛苦，有的时候要难产，有的时候生不出孩子了，他就需要努力的寻求。我们今天世上的人呢，也许呢，这个丈夫工作很顺利，妻子呢生的孩子也很美好，但是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你是不是就一直是风平浪静的，一直都是平平顺顺的？啊，这个生命里面也充满了各种的痛苦考验，直到最后我们也要面对死的问题。啊，这是因为人犯罪悖逆神，人没有按照神所说的完完全全的归给耶和华神。当他们不归给耶和华神的时候，正像诗集里面所看到的，他们就跟神隔开了。 当他们拜假神、拜偶像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不能够临到他们，所以有那个疾病、有那个病毒、有那个征战就临到他们，来到他们的面前。圣经里面反复地说，以色列啊，他们亲近别神、亲近偶像，那战争的这些战士就临到他的门口。这是属灵的真相。我们看到甚至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士师，就是这个参孙。参孙大家记得他也是一个拿细尔人，他的出生也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他也是留着长发的，是不是那你记得参孙是怎么样？大力士参孙很了不起，很有能力，可以打败仇敌。秘密在哪里呢？在这个头发上。有一天呢，他被大力拉骗了，把头发剪断了，他的力量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我们前面说，这个头发呢，象征着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纽带断了，这个力量从神那里来的无穷大的力量临不到他了。当神的力量不能够临到他百姓的时候，他的百姓的结局是什么呢？就像哈拿一样，被那个对头所欺压，就像参孙一样被这个仇敌抓住，眼睛挖出来，戏弄、鞭打、监禁。那我们呢？世上的万人也是这样的，没有把自己完全的归给耶和华，没有完全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个生命的主，没有完全的一直的依靠这位生命的主，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许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我的缘故，也许哈拿生不出孩子不是因为哈拿做了某一件错事，但是可能是因为整个世界的咒诅。比如说我们今天呢，也会遇到像约伯这样的试探考验。约伯是一个完美的人呢，在当时，在他的时代没有什么毛病，但他却经历很多的痛苦。这些痛苦的时候，这个魔鬼撒旦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希望当这个约伯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失去儿子，失去产业的时候怎么样？他太太怎么跟他说？说约伯呀，你弃掉神死了吧，你不要再信靠耶和华神了。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也降灾祸给我们，耶和华的名是当受称颂的。他并不离弃耶和华，所以约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的时候也经历各种痛苦。也许不是简单的说没有儿子，生不出孩子，没有工作，各种各样的。那撒旦呢，要用这些，正像比尼拿一样接着各种的话语来攻击我们，为的是让我们不要把自己归给耶和华。你看你信靠耶和华，耶和华给你什么了呢？你看你信靠耶和华，你为什么今天还是得了这个癌症呢？那哈拿他知道，哈拿正像整个以色列经过了士师记400多年呢，明白一个道理。他说，我们之所以受这么多的苦，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磨难，因为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的、终身的、一直的归给耶和华。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虽然在座有很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有还没有信的，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托给耶和华。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心智，说我要像哈拿许愿一样，把我自己终身的归于耶和华，把我自己的生命给耶和华。可是我们如果进一步想，哈拿这样的保证能够做到吗？哈拿说，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必定使他终身归耶和华。哈拿一定会做到这个事情吗？如果你这样的祷告，你能够一定做到这个事情吗？你很相信你自己的意志吗？ 你很相信你自己的信心吗？哈拿呢，在那一刻好像是很有信心，他对耶和华很有信心。那我们今天能不能也有像哈拿一样的信心呢？我们信心的这种根基实底在哪里呢？我说，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哈拿没有儿子，求儿子，求生命。神呢，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这些没有生命的人，让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有永生。当主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些罪人因着无知，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在神面前清心吐意。哈拿的祷告为什么能够蒙神的应允？是因为他倾心吐意，那我们今天能够在神面前蒙眷顾、蒙怜悯，为什么？因为有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为我们倾心吐意。这种倾心吐意，像圣经里说的，不单是撕裂衣服，乃是撕裂心肠。我们这些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去用这个枪用这个刀去扎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破碎，把他的生命为我们泼洒出来，在神的面前做我们罪的赎罪祭，要赎去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有生命。如果没有这个赎罪的，我们这位神的羔羊，我们即使像哈拿这样祷告，有能力，有信心。我们不会有那个生命的，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知道我们没有生命的痛苦。当他在钉在十字架上几个小时，即将死去的时候，他说："我渴了。"你有没有试想一个即将死的人那种的渴，仅仅是？口渴是希望有一杯水吗？他所渴望的是那个生命啊，因为他即将死去。我们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濒临死亡经验的弟兄姊妹，渴望那个生命。我才是到了中年呢，我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我渴望我还有10年20年的生命，我渴望有那个生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经历这一切。他说："我渴了。"他所喝的是我们要喝的那个苦杯，他为我们流出的是宝血和洁净的水。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在神面前背约的罪，以至于呢，他跟我们立了这个新约。主耶稣说："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即使你们将来还是会跌倒，还是会犯罪，还是会得罪神，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神跟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是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做保障的一个约，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今天也有软弱，也有痛苦，也会面临死亡。也会面临那种可怕，但我们有主，神要给我们生命，我们要信靠这个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的时候，除了经历很多自身的这种磨难，有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也会经历逼迫，别人说如果你还传福音，你还信耶稣的话，就会杀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教会关上，在教会。历史上初代有很多殉道的人，其中有一个大家所知道的波律贾，80多岁的时候被人拉去，绑在火刑柱上。人家跟他说："你如果弃绝耶稣，不在公众的面前说我不再信耶稣，就可以免去这个死刑。"波律贾说："我已经86岁了，我这一辈子信靠主。"主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够离弃他呢？我怎能够否认他呢？世上有很多这样美好的见证，甚至 我们的主耶稣也有这样的见证。魔鬼撒旦时时刻刻呢，想让我们不要终生归于耶和华。你们周日去教堂归于耶和华就够了，周一到周六可以归给自己。世上有很多好的东西，你也可以去敬拜。像主耶稣所经历的这个试探，魔鬼撒旦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霎时之间让他看世界的一切的名牌，一切的荣华，一切的富贵，告诉他只要你拜我，都给你。我们也有这样的试炼，但我们今天要单单的归于耶和华，一生一世的归于耶和华，完完全全的归于耶和华，彻彻底底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归给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来源，他是我们生命的依归，他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他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盾牌，他使我们的脚高高的举起，他使我们的荆棘在我们的仇敌面前为我们预备筵席。那我们要信靠这一位主，在一个新的日子里面，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需要立志，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奉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神既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我们当然要把自己的生命给耶和华。正像哈拿所祷告、所许愿的，如果你把这个儿子给我，如果你给我这个生命，那我愿意把我的儿子、把我的生命、把我的心、把我的宝贝都献给神。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需要有的一个新的决心、新的意志。神会托住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还会跌倒的，很多的时候会软弱的，很多的时候信心没有这么坚固。但那一位替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让我们来仰望主，过一个荣耀的生命，在我们的仇敌面前为我们的主征战，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大君王，他有能力来做成一切美好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虽然我们在亚当里面都犯罪得罪你，虽然我们都不配再做你的儿女，但是你像那慈父一样，你的爱跨越时空来到我们的心里，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真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怀意念，像哈拿一样，在祷告当中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把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的服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完全的仰望交托给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